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阴暗的聚会，做伙唱赞美诗357首，357首。各位在座的长辈以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在座的长辈及弟兄姊妹，大家晚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今晚是小弟第三遍在这跟大家分享诗篇导论。
晚上是小弟第三次在这边与大家分享诗篇导论。
为什么在这跟大家分享诗篇导论？
为什么在这边与大家一起分享诗篇讨论？讨论呢？
因为顶学期伫咧新学院上课的时阵，
因为上一次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
拄好上过诗篇，
刚好有上到诗篇，
啊，即阵印象很深，
那个时候印象很深。
啊嘛，拄好来到咱大同教会以后，
来到我们大同教会之后，
拄好咱遮读经的进度，拄好咧读诗篇，
刚好我们的读经进度正好读到诗篇，
所以小弟想讲用家己的一挂感想。
所以是就用自己的一些感想，
以及家己个收集的一寡资料，
以及自己所收集的一些资料，
直接甲大家分享，
和大家一同分享。
但是小弟较无像我的老师这个讲，
但是小弟并不像我的老师这么会说。
伫咧新学院上的时阵，诗篇是上30几点钟。
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诗篇是讲了30几个钟头。
啊，小弟用无甲3钟的时间，就拢甲讲完了。
小弟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将它讲完了，
但是求主耶稣会当带领，
喊求主耶稣带领，
予咱彼此拢会当得着造就，
让我们彼此都得到造就。
诗篇伫咧圣经内底，
篇在圣经里面
是上好找的一卷，
是最好找的一个经卷，
因为伊的篇幅上大，
因为它的篇幅最大，
所以咱为圣经中一掀开，真容易得当翻着诗篇。
我们圣经从中间翻开，很容易就翻到诗篇。
不像拿红书啊，还是西番雅书就翻很呢。
它不像拿红书还是西番雅书这么难去翻得到。
诗篇的内容嘛是真简单呢。
诗篇的内容也很简单，
真容易来读，
很容易来读，
嘛真容易，和咱伫咧生活上来应用，
也很容易让我们在生活上得到应用。
无像罗马书，
罗马书，
以及有诶部分咧是真深诶一挂神学，
有的部分是很深的神学，
而且参像启示录，
或者是像启示录，
有一挂咱真歹理解诶所在，
有一些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地方。
伫咧诗篇内底，阁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
在诗篇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圣经内底上长的一章，
就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
就是诗篇119篇，
就是诗篇119篇。
伫咧诗篇内底，
就是篇里面
上短的一卷，上短的一章，
最短的一章，
就是诗篇117篇，
就是诗篇107篇，
只有两节，
只有两节，
也是伫咧诗篇内底，
也是在诗篇里面。
诗篇被写好的年代，
诗篇被撰写好的年代
大概是2500年前，
大约是2500年前。
啊，伫咧伊个内容内底，
在它的内容里面，
小弟小更正一下吼，
小弟在这边更正，
诗篇上内底内容内底吼，
诗篇里面的内容。
年代上早，
年代最早
是2500年前，
是2500多年以前。
啊，伊个内容甲今仔日的环境比起来，
它的内容和现今的环境比起来，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就是讲，咱袂因为一寡文化背景的无同，
不会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
啊，咱就真歹去理解，
我们就很难去理解，
袂安尼。
不会这样。
圣经内底诗篇内底的一挂重要的教训，
诗篇里面一些重要的教训，
包括了所有圣经内底重要的教训，
包括了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教训。
所以嘛有人安尼讲，
所以也有人这样说，
讲诗篇就是圣经的缩影，
说诗篇是圣经的缩影。
诗篇会使用念的，
诗篇可以用念的，
买当用唱的，
也可以用唱的，
买当用呼喊的，
也可以用呼喊的，
会当众民做伙。用呼喊的方式甲画出来，
众民可以用呼喊的方式将它喊出来，
做回来俄罗神，
一起来赞美神，
而且是做回伫咧神面前悔改，
或者是一起在神面前来悔改。
诗篇嘛是予人会当反复来思想，
诗篇的内容也可以让人反复来想。
伊无参像一挂历史册，
不像一些历史书，
或参像《使徒行传》是讲到有关历史。
就像《使徒行传》是写到有关于历史，
所以咱咧看《使徒行传》咧是敢那咧看故事，安尼一直看过。
哦，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好比在看故事书一样，就这样看过去而已。
出来记记嘛，参像咧看故事同款。
出来一记也像故事一样，
但是咱咧看诗篇的时阵，
但是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
一段咱来反复去甲读，
每一段我们都反复的去念，
反复去思想，
反复的去思想，
安尼才会当去体会伊的意思。
这样才能够去体会它的意境。
诗篇是以色列人信仰的窗口。
诗篇是以色列民他们信仰的一个窗口。
因是以色列人祈祷加祈祷的一本册。
是以色列民祷告跟赞美的一本书。
麦当公是以色列人在信仰顶面体验的记录。
也是以色列民在信仰上体验的记录。
诗篇嘛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启示，
诗篇也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启示，
同时嘛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
也是当时以色列民对神的回应。
诗篇嘛是百姓个人的灵修，
诗篇也是百姓个人的灵修。
诗篇嘛会使是集体的崇拜，
诗篇也是可以集体的崇拜。
所以诗篇伫咧咱今仔日的信仰顶面，
所以诗篇在我们今天的信仰上面，
会当当作一个模范，
可以当作一个模范。
咱咧读诗篇的时阵，
在读诗篇的时候，
假如咱会当真正了解伊的意思，
假如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意思，
体会到诗篇的作者伊甲神之间的这种关系，
体会诗篇的作者与神之间的关系。
啊，假设咱咧敬拜神的时阵，诶，一个方式，
成为我们。与神敬拜之间的一个方式，
安尼对咱的信仰会真有帮助。
这样对我们的信仰有所帮助。
所以有真侪人，若是会晓读诗篇的人，
然后懂得来读诗篇的人，
会真介意诗篇，
就会很喜欢诗篇，
因为 伫咧信仰生活当中，
因为在信仰生活当中，
上直接就是甲神沟通，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与神来沟通。
诗篇就是甲神沟通的一种方式，
诗篇就是与神沟通的一种方式。
伫咧诗篇，这个冠名的意思，这卷名字的意思。
诗篇这一卷，这一卷的意思是，
就是欢乐的册，
就是赞美的，赞美的之书，
而且是赞美诗的意思，
而且也是赞美诗的意思。
这诗篇本身也名就是赞美诗的意思，
诗篇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
伫咧诗篇内底有真侪作者，
在诗篇里有很多作者，
包括摩西、大卫，
包括摩西、大卫，
而且所罗门。
或者是所罗门，
或者是阿萨，
或者是亚萨，
科列的后裔，
或是可拉的后裔。
伫咧诗篇内底，咱拢会当找到。
在诗篇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当然，有一挂诗篇无写名。
当然，有一些诗篇并没有注明。
无写作者是虾米人？
没有写出作者是谁？
但是有真侪诗篇，咱买当直接。知影讲，这个作者是虾米人？
但是诗篇里面有很多，我们也知道他作者是谁。
诗篇内底的内容，
诗篇里面的内容，
那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
也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若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
它包括的年代，
它包含的年代
是对于摩西时代开始，
是从摩西时代开始，
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代，
一直到被掳归回的这个时代，
所以。诗篇内的历史背景，
所以在诗篇里面的历史背景，
差不多包括了以色列人因一千年的历史，
包括了以色列民他们一千年的历史。
这一千年的历史内底，
他们这一千年的历史当中，
在挂信仰顶面的所发生的一挂代志，
这些信仰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诗篇内底咱拢会当找。
在诗篇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当然，这段历史，
当然这一段历史，
伫咧。整个古约圣经里面，
在本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都能够找到，
我们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千年的以色列人，
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千年的以色列人，
我们也可以用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一千年的以色列人，
我们也可以用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以色列人这一千年的过程，
就是对诗篇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得到。
伫咧诗篇内底有一挂较特别的修辞技巧，
在诗篇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修辞技巧。
小弟伫遮提出两点，甲大家做分享。
小弟在这边提出两点与大家分享，
就是诗篇内底有时爱用部分来代表全体，
就是诗篇里面有些会用部分来代表全体。
咱请看诗篇的六十篇，
我们请看诗篇六十篇，
诗篇六十篇第六十甲第七十。
诗篇六十篇第六节第七节，
诗篇六十篇第六十到七十，
诗篇六十篇第六节到第七节，
第六十，神已经指着伊的性格讲，我要分，我要分开时间，让苏格苏格国，基列是我的，马拿西嘛我的，伊法莲是何为我的头。我头的犹大是我的顶，才用真侪地，用真侪，才讲到真侪地名。
这里提到有很多地，
地名表面上好参照，只是讲迄个所在。
地名好比是说在讲那个地方而已，
但是其实伊是用这个地名来做代表性。
但是他只是用这个地名来当做他一个代表性，
就是包含所有的范围。
就是包含所有的范围。
那看第七节的所在，
我们看第七节这个地方。
第七节讲到基列，
第七节这个地方说到基列，
基列是以色列地的东边，
基列是以色列地的东边。
马拿西，
马拿西，
马拿西是伫咧迦南地的西边，
马拿西是在西边。
以法莲是伫北边，
以法莲是在北边。
犹大犹支派是伫咧南边，
犹大支派是在南边。
所以这地名虽然好像就是指一个所在，
这个地名好像是在指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一条四个地名好像就只是指着四个所在。
这里说到四个地名， 就好像是在说四个地方。
啊，其实是指着以色列全地啊。
其实是在指着以色列全地。
就是讲到以色列全地拢是属神的。
就是说以色列全地都是属神的。
好比讲咱台湾。
好比说我们台湾。
啊，那有一个人安尼讲。
有一个人这样说。
台北到高雄，哦，台北到高雄拢是我的。
台北到高雄都是我的。
啊，台中加花莲拢是我，嘛拢是我的。
台中到花莲也都是我的。
安尼，咱一听就感觉啊，就全台湾拢你的啊。
这样我们一听到就会觉得说，整个台湾都是你的啊。
哦，所以这就是用少数来代表整体。
这就是用少数来代表全体。
咱继续看诗篇六十篇的第八节。
我们继续来看诗篇六十篇第八节，
这嘛讲到三个地名，
这里也谈说到三个地名，
这讲到三个民族，
这里说到三个民族，
摩押、以东加腓力斯人，
摩押、以东和腓力斯人，
这些拢是伫咧迦南地南边的外族人，
这些都是在迦南地东边的一些外族人，
再讲到这些民族都已经神拢已经赢过了。
这里说到这些民族神都已经胜过，
所以意思就是要跟以色列人来讲，
意思就是要向以色列民这样说，
说这些敌人都已经被神打在脚下，
这些地民都被神踩在脚下，
所以以色列人不用惧怕这些敌人，
所以以色列民不用惧怕这些敌人，
所以这是用部分来代表全体的一种方式，
这是用部分来代表全体的一种方式。
咱来看诗篇的八十篇。
我们来看诗篇八十篇。
诗篇八十篇十节到十一节。
诗篇八十篇第十节到十一节。
诗篇八十篇第十到十一节。
诗篇八十篇第十节到十一节。
伊的影也看了山，伊的树尾好参像加美的香柏树，伊。发出树尾，生到大海；发出蔓啊，延到大河。这嘛是用部分来代表体的一种方法。
这也是用部分来代表全体一种方式。
伊的第十节讲伊的影，
第十节这边说影子。
这个影就是指着伊的影响力。
这个影子就是指着它的影响力。
遍满了山。
遍满了山，
这山，假使咱若是摕英语的圣经，诶，兄弟姊妹，
这个山，如果是说拿着英文圣经，弟兄姐妹，
咱会当知影这山是多数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山是指的多数的意思，
就是众山的意思，
就是众山的意思。
伫咧以色列地内底的山，
在以色列地里面的山，
针对属咱台湾的中央山脉，
很类似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
就是对北。北边一直延到南边，
就是从北边一直延续到南边，
所以才讲到伊的影响力遍满了山。
这里说到他的影响力遍满了山，
就是伊的影响力对南边到北边，
就是他的影响力从南边到北边。
这个伊是指着以色列人，
这个字就在指着以色列人。
在一则讲延伸到大海。
十一节这边说到长到大海，
大海就是指着地中海，
大海就是指着地中海，
就是伫咧以色列地的西边，
就是以色列地的西边。
十一节尾啊，佫讲到沿到大河，
十一节后面又说到沿到大河，
大河就是伫咧以色列的东边，
大河就是在以色列的东边，
指着幼发拉底河，
是指着幼发拉底河，
所以这是嘛是讲到对南到北。对东到西，
这里说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拢伫咧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内底，
都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范围之内。
因为神以色列人强盛，
因为神让以色列民来强盛，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会当影响全地，
所以他们的响力能够影响全地。
这是诗篇内底一个较特别的所在，
这是诗篇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用部分来代表全体，
用部分来代表全体。
阁有一种特别的所在，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用单数来代表多数，
就是用单数来代表多数。
咱且看诗篇的第八篇，
我们看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的第四十到第五节。
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第五节。
诗篇第八篇第四十到第五节。
诗篇八篇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伊？你予伊比天使较微小一丝仔，并赐伊荣耀尊贵做冠冕。才讲到第四节的一开始，讲到人算什么？
第四节一刚开始说到人算什么？
你竟然顾念伊？
你竟顾念他？
这个人甲伊拢是单数。
这个人跟他都是指单数，
但是上尾咱会当咱看第九节的所在。
我们看第九节，
耶和华阮的主啊，哦，才讲到阮，
这里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所以诗篇的第八篇是一首俄乐的诗歌。
诗篇第八篇是一首赞美的诗歌，
并且是全体的俄乐的诗歌，
而且是全体赞美的诗歌。
俄乐的诗歌会当分作个人的加全体的。
赞美的诗歌可以分为个人与全体，
所以伫咧新第八篇内底，
在诗篇第八篇里面，
伊本来是一首全体的俄乐的诗歌，
它本来是一首全体赞美的诗歌，
但是有时啊，伊咧讲这全体这人的时阵啊，
但是有时候他在说全体这些群众的时候，
伊会用单数的人来代表全体的意思，
他会用单数的人来代表全体，
所以这是。伫咧诗篇内底较特别的所在，
这是在诗篇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
阁有，阁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部分。
再来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伫咧诗篇内底有时啊，同一项代志，伊会用无同款的话来讲。
就是在诗篇里，圣经里面会用同样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好比讲诗篇内底讲到神的殿，
譬如说诗篇里面谈到神的殿。
也用一个无同款的话来形容神的殿，
他会用不同的意思来形容神的殿。
那看诗篇二十三篇的第六节，
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
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
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
第六节则后半段讲到，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
十六节后半段这边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加讲到耶和华的殿，
这里说到耶和华的殿，
当然就是指着圣殿，
当然就是指着圣殿。
那个看诗篇的四十六篇第四节，
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
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
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
上尾讲到至高者居大的圣所，
最后这边说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这嘛是指着圣殿，
这也是指着圣殿。
咱阁看四十八篇的第二节，
我们看四十八篇第二节，
四十八篇第十，
四十篇第二节，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这嘛是指着圣殿。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这也指着圣殿。
伫咧八十七篇内底有讲到神的城。
在八七篇里面有谈到神的城，
八十四篇也有讲到耶和华的殿宇，
八十四篇这边也有提到耶和华的殿宇，
七十六篇有讲到伊的帐幕，
七十六篇有提到他的帐幕，
所以单单一个圣殿，
单单一个圣殿，
真多无同款的词来个形容，
就很多种不同的用词来形容，
有神的殿啊，耶和华殿。
有神的殿，耶和华的殿，
还是至高者的圣所，
还是至高者的圣所，
大君的城，
大君王的城，
各种无同款的词，但是拢是在讲神的圣殿。
不一样的用词，都是在同样都指的是神的圣殿。
这是诗篇内底特别的所在，
这是诗篇里面特别的地方。
够另外，够举另外一个例，
再举另外例子，
咱看诗篇一百十九篇，
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诗篇一百十九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这是诗篇内底上长的一篇。
这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个最长的一篇。
诗篇咱会当用伊的内容来甲做分类。
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以内容来做一个分类。
伫咧诗篇十篇 是被分作律法的诗篇，
在诗篇119篇可以分类为律法的一个篇，
因为诗篇19篇内底不断阿罗神的律法，
因为在诗篇119篇里面不断的在赞美神的律法，
讲到呼吁人爱来遵守神的律法，
在呼吁人要来遵守神的律法，
呼吁人爱喜爱神的律法，
呼吁人要来喜悦神的律法。
但是伫咧诗篇19篇内底咧讲到神的律法的时阵，
但是在篇119篇谈到神的律法的时候，
用真侪无同款的词来形容这个律法，
用很多不一样的用词来形容这个律法。
咱看第诗篇119篇的第9节，
我们看诗篇119篇第9节，
就讲到爱遵行你的话，
这里说到要遵行你的话。
你的话，这就是指着神的律法。
你的话，这边就是指着神的律法。
能够看到27节，
我们再来看到27节。
27节则讲你的训词。
27节这边说到你的训词。
能够看30节，
我们再来看30节。
忠信的道。
忠信的道。
典章。
典章。
这拢是指着神的律法。
这些都是指着神的律法。
56节，
56节，
就讲到训词，
这里又说到训词。
60节讲命令，
60节这边说到命令，
所以这无同款的词，
很多不一样的用词，
但是拢是咧讲神的律法，
但是都是在讲述神的律法。
咱阁请看诗篇的第60篇，
我们再来看诗篇60篇，
有时啊，伫咧。同一篇诗篇内底，
有时候在同一个诗篇里面，
伊咧讲到神的尊，
在说到信的时候，
神
哦，圣的时候，
神
圣，对，说到神，
咧讲到神的时阵，
在说到神这个字的时候，
有时啊会讲你，
有时候会说到你，
嘛有时啊买以神角度来讲话，
有时候也会以神的角度来说话，
得讲话。
会说到我，
而且是神的讲话意思，
其实是在说神他在讲话的意思。
啊，有时也会讲伊，
有时候会说他，
就是指着神，
就是指着神。
你挂甲伊，
你我他，
有时也拢是指着神，
有时候都是指着神，
并且咧伫咧讲一篇内底，
而且在同一篇里面，
所以有时也咱爱甲分辨清楚。
有时候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
你才能正确来理解这篇诗篇，
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这个篇幅。
那看诗篇的60篇，
我们来看诗篇60篇
第1节，
第一
节讲到神啊，你放杀了我。
这里说到神啊，你丢弃了我。
所以这时阵，你就是指神。
这里说到你就是指着神。
那看到第7节，
我们再来看第7节，
第7节激烈是我的。
激烈是我的，
这是神讲的，
这是神说的。
因为第6节遐都有讲，神已经指着伊的圣洁讲。
第6节这边就说到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所以第7节就爱我。
所以第7节这边是说我
是指着神，
是指着神。
那个看到12节，
我们再来看12节，
上尾讲，因为他阮敌人呢就是伊。
后面这边说到，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这还是指着神。
这个他就是指着神，
所以在同一篇里面，咱看到神的代名词，
我们看到神的代名词，
你、我、个伊，
你、我、他，
有不断变化，
就不断的变化。
所以，咱来分辨清楚，
我们要分辨清楚，
才当正确理解，
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诗篇七十篇第一节，
抱歉，因为这个经文我记唔到。
抱歉，因为经文我记错了。
那咱来讲到有关诗篇的分类。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有关诗篇的分类。
之前有甲大家分享过。
之前有与大家一同分享。
诗篇有阿乐的诗篇。
诗篇有赞美的诗篇，
也有祈求的诗篇，
也有祈求的诗篇。
在懊恼的诗篇和祈求的诗篇里面，
在赞美与祈求的诗篇里面，
可以分作是个人的懊恼，
可以分为个人的赞美，
或者是全体的懊恼，
或是全体的赞美。
祈求的诗篇里面也是一样，
祈求的诗篇里面也是一样，
可以是全体的祈求，
可以是全体的祈求，
也可以是个人的祈求，
也可以是个人的祈求。
除了懊恼和祈求的诗篇以外，
除了赞美与祈求的范围之内，
除了这两种诗篇以外，
除了这两种篇以外，
还有跟大家分享过智慧的诗篇，
还有与大家分享过智慧的诗篇。
在智慧的诗篇里，
在智慧的诗篇里面
所强调的，
所强调的，
就是恶人会灭亡，
就是恶人会灭亡，
啊，义人会当得到生命，
义人会得到生命，
义人会当得到神的帮助，
义人会得到神的帮助。
这就是智慧诗篇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智慧诗篇的一个概念。
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
在诗篇第一篇里面，
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请看诗篇的第37篇，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37篇。
诗篇第37篇也是一篇智慧的诗篇，
诗篇37篇也是一篇智慧的诗篇。
诗篇37篇，
诗篇37篇，
我们看第9节，
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说作恶的就比奸毒。
第九节这边说到作恶的必被剪除。
我们看第十节，
看第十节，
第十节说中共恶人要归在无有。
第十节在这边说到恶人要归于无有。
那个看38节，
我们再来看38节，
38节上尾说恶人上尾的确比奸毒。
三十八节后面这边说到恶人终必剪除，
所以在这台在这诗篇三十七篇里面，
在诗篇37篇里面
有说到恶人会灭亡，
说到恶人会灭亡。
我们看诗篇37篇的11节，
我们看诗篇37篇11节，
但谦卑人的确承受地土，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我们再看17节，
我们再看17节，
十七节的后半句，
十七节后半句，
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十八节，
十八节，
完全人的日子，因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所以伫咧37篇里底，
所以在37篇里面，
就讲到义人甲恶人的对比，
就说到义人与恶人的对比，
并且有一句话直直出现。
而且有一句话常常出现，
就是承受地土，
就是承受地土。
伫咧第九节甲十一节，
第九节、第十一节，
佮二十二节
和二十二节，
佮有十九节甲三十四节，
还有二十九节与三十四节，
这拢是讲到义人，
这里
结果，
这里都是说到义人的一个结果，
就是会当承受地土，
就是能够承受地土，
会当承受对神遐来的祝福。
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恶人会受到神的刑罚，
恶人会遭受神的刑罚，
上尾就较灭亡，
最后会导致灭亡。
这就是智慧诗篇的主要的内容，
这就是智慧诗篇主要的内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君王的诗篇，
今天要再与大家来分享君王的诗篇。
君王的诗篇也有可以分作四类，
君王的诗篇可以分为四类，
就是君王作王的诗篇，
就是君王登基的诗篇，
还是君王结婚的诗篇，
或是君王结婚的诗篇，
君王要去战争进行的诗篇，
君王要去战争之前的诗篇，
君王在要出去战争进行，
君王要去战争之前
会向神来祈求，
会向神来祈求，
求神让他们能得胜，
求神能够让他得胜，
所以这时候就会用诗篇来懊恼神，
这时候就用诗篇来赞美神。
也有君王向神祈求的诗篇，
就有君王向神来祈求的诗篇。
咱请看诗篇的二篇。
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
这是一篇君王作王的诗篇，
是一篇君王登基的诗篇。
诗篇第二篇的第六节。
诗篇第二篇第六节。
第六节讲，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顶面了。
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我的君，这就是指着以色列的君王。
我的君就是指着以色列的君王。
所以这句话是神所讲的话。
这句话是神所说的话。
那个看第十节，
我们再看第十节。
即马恁君王应当称哦，恁世上的审判官爱受管教。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上的审判官爱受管教。
这是伫咧君王作王的诗篇内底。
这是君王在登基的这个诗篇里面。
伫咧君王作王的诗篇内底所要强调的是什么？
在君王登基诗篇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
伊所要强调的就是讲，虽然君王真有荣耀。
他所强调的是，虽然君王登基很有荣耀，
虽然君王是高高在上，
虽然君王是高高在上，
伫咧人间无人比伊更加伟大，
在人间没有人比他还要伟大。
但是伫咧神面前啊，
但是在神的面前，
君王会当成做王，
君王能够成为王，
是神给伊的机会，
是神给他的机会。
所以伫咧圣经内底，咱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君王叫做受膏者，
君王被称为受膏者，
就是神派仆人来高立君王，
就是神差派他的仆人来高立君王，
所以君王会当得到君王的位，
所以君王能够得着王位，
是神所赐予伊的，
是神所赏赐给他的。
所以伫咧君王的诗篇内底，
所以在君王的诗篇里面，
对表达出君王的这种心境。
就表达出君王的心境。
伊知影讲，虽然伊真荣耀，
他知道虽然他很荣耀，
但是伫咧神面前，
但是在神的面前，
伊应当爱谦卑，
他应当要谦卑，
伊应当爱好好啊带领这些百姓，
他应当好好的来带领这些百姓，
因为这些百姓是神所交托伊的产业，
因为百姓是神所交付给他的产业。
这是伫咧君王的诗篇内底所强调的，
这是在君王的诗篇里面所强调的。
那个来看有关战争的诗篇，
我们再来看有关于战争的诗篇。
请看诗篇的二十篇，
请看诗篇二十篇。
诗篇二十篇第五节到第七节。
诗篇二十篇第五节到第七节。
第五节，我要因为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神的名立根基。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即马阮知影耶和华救护伊的受膏者，的确对伊的圣天顶应允伊，用正主的能力救护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阮要提到耶和华，阮神的名。这就讲到君王要出去战争进前。
这里说到君王要出去打仗之前，
对神的祈求。
对神的祈求，
对神的挖苦，
对神的依靠，
表达出这款心境，
表达出这样的心境。
所以这是君王要出战进前所用的诗篇，
这是君王要出战之前的一个诗篇。
另外还有律法的诗篇，
另外还有律法的诗篇。
刚才我们有说到，
刚刚我们有说到
119篇是律法的诗篇，
诗篇119篇是律法的诗篇。
第一篇跟19篇也都是律法的诗篇。
第一篇到十九篇也是律法的诗，十九篇也是律法的诗篇。
所以诗篇十九篇除了是律法的诗篇以外，
诗篇十九篇除了是律法的诗篇以外，
就是那诗篇除了用内容来分类，
我们诗篇除了用内容来分类，
但用它的结构来分类，
也可以用结构来分类，
因为结构较复杂，
因为结构比较复杂，
就你提一种。
小弟只提出一种
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
就是字母诗，
就是子母诗，
字母诗。
什么
是字母诗？
什么是字母诗呢？
伫咧希伯来文内底，
在希伯来文里面，
伊类似咱的英文，
类似英文，
伊是有真 伊是用真侪字母来成做一字。
它是用很多字母来成为一个字，
类似英文这种形式。
类似英文这种方式，
可能一个字是用几个字母啊甲组成的。
可能一个字是由很多字母来组成的。
希伯来文内底有22个字母，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
字母诗有一个特色。
字母诗有一个特色，
就是伊拄好22章的倍数，
刚好是22的一个倍数。
有可能迄篇是22章，
有可能那一篇是22节，
也有可能是66章，
也有可能是66节，
也有可能是176章，
也像176篇，
119篇就是。119篇当中有176节，
119篇总共有176节，
这也是22的倍数，
这是22的倍数。
因为为什么也刚好是22的倍数？
为什么会刚好是22的倍数呢？
因为在每一节的一开始，
因为在每一节的起头，
每一节字的上头的一个字母，
每一个字最起先的一个字母，
就是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次序所摆落来，
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来排序下来。
好像就第一节一开始，咱若是用英文来甲想，
我们若是用英文来思考，
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
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
就是 A，
就是 A。
啊，第二个字母的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
是 B，
就是 B。
第三节的第一个字母，
第三节的第一个字母
是 C，
就是 C。
所以一直排到22章，
一直排到22节，
刚好是一个循环，
刚好是一个循环。
这就是字母诗的特色，
这就是字母诗的特色。
诗篇内底除了119篇是字母诗以外，
诗篇除了119篇是字母诗以外，
25篇甲34篇嘛是字母诗，
25篇、34篇也是字母诗。
这两篇拢都是22章，
这两篇刚好都是22节，
但是并不是。22章的拢是字母诗，
但并不是22节就是字母诗，
但是只要是字母诗一定是22的倍数，
但是只要是字母诗就一定是22倍数。
伫咧耶利米哀歌内底，
在耶利米哀歌里面，
第一章到第四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
满拢是字母诗，
都是字母诗。
这是伫咧希伯来文的这个诗篇内底的特色，
这是在希伯来文的一个特色。
所以，咱对诗篇的内容来加分类。
我们从诗篇的内容来分类，
咱会当加分作有俄勒的诗篇。
我们可以分为赞美的诗篇，
让咱知影安怎来俄勒天顶的神。
那我们知道如何来赞美天上的神。
有祈求的诗篇，
有祈求的诗篇，
让咱知影安怎来向神祈求。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向神祈求，
安怎向神悔改，
如何向神悔改，
这拢是包括伫咧祈求的诗篇内底。
这都是包括在祈求的诗篇里面。
有智慧的诗篇，
有智慧的诗篇，
让咱重新思考，咱生命是有限的。
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咱的灵，咱的灵魂是永远的。
但是我们的灵魂永远的。
所以当咱选择代志的时阵，
当我们在选择事情的时候，
咱爱安怎做才是有智慧的。
我们要怎么做才是有智慧？
用咱有限的生命，
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来，让咱这个永远的灵魂会当得到好处。
让我们永远的灵魂得着好处，
这就是属灵的智慧。
这就是属灵的智慧。
咱对智慧的诗篇内底，
我们从智慧的诗篇里面，
要让咱得到属灵的智慧，
要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智慧。
啊，个君王的诗篇，
还有君王的诗篇，
让咱看到君王虽然。得到荣耀，
那我们看到，虽然君王得到荣耀，
虽然君王高高在上，
虽然王高高在上，
但是伫咧神的面前，
但是在神的面前，
伊是谦卑的，
他是谦卑的。
伊知影讲，伊今仔日有这个王位，
知道他今天有这样的王位，
是神所赐予伊的，
是神所赐给他的。
所以，咱对读君王的诗篇内底，
我们读君王的诗篇里面，
会让予咱学习到，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
咱伫世间中，若是得到荣耀，
我们在世上如果得着荣耀，
伫世间若有真好的成就，
我们在世上如果得到很好的成就，
这拢袂当袂记得，
这都不能忘记，
这拢是神所赏赐予咱的，
这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是对诗篇内底咱所会当学习到。
这是从诗篇里面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到的。
求神会当带领咱，
求神可以带领我们，
让咱伫咧读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在读神的话这个当中，
会当愈来愈读愈明白。
可以越读越明白，
会当愈读愈喜爱，
能够越读越喜爱，
并且会当记在心内，
并且能够记在心里，
会当成做咱信仰顶面的一个准则，
成为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准则。
咱今晚就甲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今晚与大家分享到此。
我们搁做伙来唱赞美诗366首，
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66首。
Yeah.